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列王记下》第四章第八节到第三十七节。有一天，以利沙经过书念的时候，那里有一位贵妇坚持留他吃饭，于是以后每逢他从那里经过，他总进去吃饭。那妇人对她的丈夫说：你看，我知道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个圣洁的神人，让我们盖一间有墙的小阁，为他在里面摆设睡床、桌子、椅子和灯盏。他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就可以到那里休息。有一天，以利沙来到那里，就上小阁休息，在那里躺下。他对他的仆人基哈西说：你去叫这书念的妇人来。于是他叫了他来，站在他的面前。他对他的仆人说：你对他说，看哪，你为我们费了这么多心思，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呢？你有事要我替你向王或军长说的吗？他说：我住在自己的人民中间。于是他说：我到底可以为他做些什么呢？基哈西说：他没有儿子，而他的丈夫又老了。于是以利沙对他说：再叫他来。他就再去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以利沙说：明年这个时分，时候到了，你必怀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呐，不要欺哄你的婢女。这妇人果然怀了孕，到明年这个时分，时候到了，她就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以利沙对她所说的。孩子渐渐长大，有一天他出来到收割的人中找他的父亲。他对他的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的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于是仆人把他抱着送到他母亲那里，孩子坐在他母亲的双膝上，到中午就死了。他把孩子抱上小阁，放在神人的床上，他把他关在里面就出去了。他呼唤他的丈夫说：请你派一个仆人和一头驴子给我，我要赶到神人那里，立刻就回来。他说：为什么你要在今天去见他呢？今天既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他说：一切都平安。于是他把驴套上鞍，对他的仆人说：你来赶驴子走吧，除非我告诉你，否则不要因为我慢下来。于是他启程去到加密山神人那里。神人从远处看见他的时候，就对他的仆人基哈西说：看哪，书念的妇人在那边呢。现在你跑去迎接他，对他说：你平安吗？你的丈夫平安吗？你的儿子平安吗？他说：都平安。他来到山上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基哈西上前要推开他，但神人说：由他吧，因为他的心灵很痛苦，耶和华隐瞒我，没有告诉我。他说：我有向主求过儿子吗？我不是说过不要欺哄我的吗？神人对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里拿着我的手杖前去，无论遇到的是谁，都不要向他问安。若是有人问你，向你问安，你也不要回答他，只要去把我的手杖放在孩子的脸上。孩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和你的性命起誓，我绝不会离开你。神人只好起身随他而去。基哈西在他们前面去了，把手杖放在孩子的脸上，可是没有声音，也没有反应。于是他回来迎着以利沙，告诉他说：那孩子还没有醒过来。以利沙来到书念妇人的家中，看见孩子已经死了，躺在他的床上。于是他回来迎着以利沙，告诉他说：那孩子还没有醒过来。以利沙来到书念妇人的家，看见孩子已经死了，躺在他的床上。于是他进去，把自己和孩子两人关在门内，然后向耶和华祷告。他又上床伏在孩子身上，使自己的口对着孩子的口，自己的眼对着孩子的眼，自己的手放在孩子的手上。他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暖起来。然后他下来，在房内来回走了一趟，再上去 伏在孩子身上，那孩子打了七个喷嚏，跟着就张开了眼睛。神人呼唤基哈西说，你去叫那书念的妇人来。他就去叫他，他来到他那里，他就说，把你的儿子抱起来。于是他进去，在他的脚前下拜，伏伏在地上，然后把儿子抱起来出去了。阿们。
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尤其是为今天的母亲节来感谢你，我们为在这里的每一位母亲来感谢你。你纪念他们的爱心、付出，对儿女无私的关怀和照顾。主啊，我们在这里纪念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因为我们从母爱里看到神你为我们舍己的爱。神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语，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求你用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心灵，愿圣灵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向圣灵敞开。愿主你的恩典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来一同的领受从天上来的话语，领受神你的祝福，愿你的荣耀在我们的中间，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呢，我们讲书念妇人的信心。书念妇人的信心，我想如果你要是读过旧约的话，你可能熟悉这一段。如果你没有读旧约呢，可能还需要知道一些背景。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列王的时期。那时候呢，北国的以色列已经从南国分出来，而且呢，因为北国这时候的时候国王亚哈在耶洗别的引诱下呢，开始离弃真神，开始拜巴利。所以在这时候呢，神就兴起伊丽莎来在民间宣讲巴利不是神，只有耶和华是真神。那么他就到处来，在这个以色列到处走动。你可以看看他行了很多的神迹，行了很多的神迹，然后借这个神迹呢来呼唤人们来归向神。书念呢，就是他常常来往的地方。你知道在那个信仰混乱的时代，在人看信仰非常混乱的时代，你知道吗，在这里仍然有那些忠心爱主的人，仍然有那些个忠心的来跟随神的人。书念的妇人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首先看第八节说，一日伊丽莎走到书念，在那里有户大户的人家，强留他吃饭。此后伊丽莎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书念呢是一个地名，是北国的以色列的一个小镇一个小镇。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妇人，但圣经上没有提这个妇人的名字，没有提妇人。这个妇人呢，不像前一段那个寡妇，你知道吧？要是读圣经，你就知道，在前一段有寡妇。那个寡妇呢，她是有家庭的困难来求伊丽莎，而这个妇人怎么样？她是个大户的人家，她家境富足，她没有，不单她自己没有任何的家庭的困难、经济上的困难，而且呢，当每次伊丽莎来到书念的时候呢，她都强留她到家中去吃饭。我们知道强留一个别人吃饭，我们知道他接待伊丽莎的心怎么样，是诚恳的。结果呢，伊丽莎看到这个人，他的心非常的诚恳，所以呢，伊丽莎每一次从那里经过呢，都要进去到他家吃饭。他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来接待神人伊丽莎呢？然后第九节呢，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座小楼，在其中安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我们看到这个书念妇人她是个信神的人，是不是在尽管整个的社会离开了真神，但是她对神还有那种坚定的信念。 他对伊丽莎的关怀呢，也是出于他对神的爱。是的，我看这个姊妹呢，她有一个啊，有双属灵的眼睛，啊，她看出说，哇，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个圣洁的神人，圣洁的神人。圣经中有个词叫神人，这是我们可能中国的语言没有的。神，什么是神人呢？就是一个属神的人，一个属神的人。这个人他认识神，也被神所认识，他一定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而且呢，他是个圣洁的神人，怎么样？圣洁的就是说他自己把自己给这个整个的世代怎么样完全的分别出来。像这样的神人呢，他常常呢有属灵的恩赐，神就借着啊神迹启示的大能来证实他的服事。因为在北国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假的先知，要能看出伊丽莎是个圣洁的神人来，其实也是不然容易的。你知道吗？他后代伊丽莎，他不禁说：“哎呀，我要关照伊丽莎的饮食。”他想怎么样做得更多？是不是？他要为伊丽莎提供一个住处，然后为他造一个静心灵修的地方。一般让一个人到家里吃一顿饭怎么样？花不了多少钱，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要给伊丽莎盖一座房子，盖一处房子啊，那就不容易了，是不是？他们是啊，你知道以色列的地方，他可以在墙的这边啊，再造出一个房子来，再造出房子来，这就需要花代价，懂了吧？你知道她丈夫并不是个大款，是不是？你可以看后，她丈夫也是靠那时候靠农业的收入来谋生的，啊，你知道这个姊妹啊，而且她的心呢非常的敏锐，她想啊，不仅是盖房子，而且在里面安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是不是？她的心怎么样啊？想的非常的周到，她非常的周到，她不是说把客人啊招待他，把他打发走就了事了，是不是？啊，她是希望啊，她真正的能去关照啊伊丽莎的需要。我们知道啊，这样他做啊，其实真的是完全的是出于爱心的，出于爱心的。你知道，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人们啊服侍神，常常是不是为了得着神，而是过富足的生活，你知道吗？一个世俗的人啊，他为什么侍奉神呢？他为了过好的生活，懂了吧？啊，等到他的生活富足了，啊，家境宽裕了，是不是啊？他的就只顾自己的享受，就再也不要想再也没有时间去关心神家的事了，啊！结果富足的生活成了他追求神的拦阻。你看，而这个书念的妇人呢，完全不一样，他没有让富足的生活拦阻他渴慕神、爱神的心，而且他在富足的生活里呢，用他的财富，用神给他的财富，是不是啊？来侍奉神。来款待神的仆人。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个钱是我挣来的，是不是 啊可是呢，他并没有这么些觉得，他觉得他所拥有的一切都看成是从神而来的。他轻看地上的钱财，他用他自己所有的呢去服侍神，去服侍神。如果我们要明白，真的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当我们在富足的时候，哇，我们能够用我们的钱财财物去侍奉神，来报答神的恩典，你知道吧？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敬虔的心呐。你知道书念夫人啊，她爱神，是吧？她并不是只是嘴上说，是不是？而是把她的信心付诸在行动上，去接待神的仆人，去接待神的仆人。那么然后呢，到第十节。然后呢，一日呢，伊丽莎来到那里，就进了那楼躺卧。伊丽莎吩咐基法西说：“你叫着书念夫人来。”他就把妇人叫了来，妇人就站在伊丽莎的面前。伊丽莎吩咐人说：“你对他说，你既我为我们费了许多的心思，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的没有？”他回答说：“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你知道伊丽莎她接待神的仆人就是接待谁啊？就是接待神，是不是？你记得吗？马太福音 十章的四十二、四十节，那里说，耶稣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你知道神不会亏欠，神不会亏待那些寻求他的人。你看这个伊丽莎啊，这个书念夫人对伊丽莎那种啊细致如归的照顾，我们像伊丽莎的心里也一定非常的感激，他想要祝福这家，想祝福这家啊，他就把他叫过来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是不是啊？来回报他，来回报他啊。他甚至主动的提出说，你要向国王或者军长或者元帅，就是军长的头，政治上的头，或者军队上的头，你要有什么要求呢？我可以给他们去说话，是吧？帮着你来做这个事。我们说这个问题可是一个试验性的问题，是不是啊？试验性的问题，它可以清楚的显明这个书念夫人她里面的事情，是吧？她到底怀着什么动机来服侍伊利亚撒呢？是吧？你要从她的话语中就可以看见她的动机。我知道，对我们某些那些个贪婪的人来说，可能这个发财的机会就来了，是不是？嗯。然后呢，你看这个书念夫人回答说什么？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安居无事。他说话，你看他说的话很轻巧。他接待他爱神，他接待神的仆人，他没有想到要得什么回报。要得什么回报？我们看可能像他说完马上就走了，马上就离开了。他接待伊丽莎不是因为伊丽莎的身份，也不是因为伊丽莎的地位，更不是为自己来谋求利益和好处。他的信心啊，就是很单纯的，他侍奉神不带着任何的目的性，也没有个人的私欲，他对伊丽莎一无所求，一无所求。啊，他说自己在本乡安居无事，我们看着他的心里是真正的满足的，是不是？一无所缺。真正的敬虔就是有一颗知足的心，对神给我们的一切的安排怎么样感觉到满足，感觉到满足。神就是我最大的财富，哎，我的福分，我的喜乐都是在乎神，有了神我们就有了一切啊。这个可能是啊，大多数的人甚至伊丽莎也没有想到的，啊。然后呢，啊，其实你知道，他说，哎，我在我家里安居无事，是不是证明他家里一切都好了，没有任何的缺乏了，是不是啊？不是，不是，因为你可以看看啊，连伊丽莎的仆人他都看出来了，就是他怎么呀，无儿无女，而且他的丈夫已经年迈。我们知道很多爱主的人，他们把侍奉神啊当做恩典，当做报答神的机会，他们完全的忽视了他们自己的需要。然后呢，伊丽莎就更难住了，你知道吧？伊丽想想啊，这个书念夫人为了接待他费了这么多的心思，是不是？他要想报答他，哎，他说自己是安居无事啊，是安居无事。那么伊丽莎就对仆人说，我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伊丽莎现在那么呀也要费一番心思了。那么呢，他家里好像似乎是应有尽有，一无所缺。可是呢，我们知道基哈西看出他的这个他的难处来，他说他没有儿子，他的丈夫也老了。我们知道在当时的以色列的社会，没有儿女是一件羞辱的事情，懂了吧？是一件羞辱的事情。因为当时的社会就是一个人一个夫妻他能够生出儿子的多少来衡量神是不是祝福他的婚姻的。如果啊，这个人家儿子很多，哇，就神就给他的祝福多。如果没神给他的没有儿子少，就证明神的祝福少。如果没有儿子呢，就证明神没有祝福他，你懂吗？这是我们天然的人这么思想，懂了吧？啊，没有儿子可能是这个夫人啊一生都没有办法来弥补的一种遗憾和羞辱，啊，不是钱才能解决的，再多的钱 啊，也不能代替儿子，是不是？而且看让按常理说呢，也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不能改变的事实。因为呢，他年纪大了，说不可能有孩子了，而且他丈夫呢也年纪老了。但是我们知道，在人看来不可能的是怎么样？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神却没有难成的事，是不是？在神不是那样。这时候伊丽莎赶快说：“再叫他来。”因为他这时候已经跑出去了。于是呢，他就再叫他，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伊丽莎就跟他说：“明年到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我想啊，这个人要听了就像耳朵都发明了，这你都发明了，是不是？这么大的福分，好的见证是怎么样，让他无法相信呢？这个兴许好像玩笑一样，因为他一家两人都老了。丈夫也老了，是吧？不可能生儿子了，是不是？所以他难怪他说：“哦，神人我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婢女，是吧？”我们知道，不是说他不相信，而是他自己不想再度的失望。我想他年轻那么多年来，一直盼有个儿子，是不是？可能那么多年都没有儿子，现在已经失去儿子的那个得儿子的那个盼望都已经失去了。他没有想到神现在要给他这么大的恩典，大到他自己真的难以承受，是不是？我想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又回去给他丈夫说，是不是？神人说了，明年我们要一个儿子，是不是？你想他丈夫怎么什么态度啊？他一定非常的困惑，是不是？你这么多年来都没生儿子，是吧？现在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还能生孩子啊？是不是？但是神怎么样？神说说有就有，是不是？神的话神出口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结果过了多久发现怎么样，这个妇人果然怀孕，是不是？我想他们一定，这两个老夫俩一定啊，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是不是？真太高兴了。结果到了时候怎么样，真的就生了一个儿子，是照着伊丽莎所说的。你看神给他们成就的怎么样，远远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是不是？我想一般的人如果他侍奉神，他想那些物质上的祝福就够了，是不是？然而神给他的祝福是远远超过他所求所想的。我们知道神是一个乐于赐福的神，我们侍奉他，神一定给我们赏赐，就像给这个妇人一样。但是我们就知道这个故事好像到这里就一个完美的结局了，是不是？完美的结局了啊！数年这个妇人爱神，接待神啊，他侍奉神啊，有可能热心，结果神就给他儿子。但是有的时候反过来却不一定成立，就是说，哎呀，如果我想得到一个儿子，我去侍奉神，也让神给我儿子，这个反过来的不一定成立的，是不是？是不是？你知道书念夫人当初接待伊丽莎的时候怎么样，她并不是想出于要得一个儿子才这么做的，是不是？可是人会这么想，你知道吗？人会这么想。到十八集你看这个孩子渐渐长大了，我想这个亲戚邻居都看着这个孩子啊，是不是？都说你看人家书念夫人，是不是？人家那样的热心的侍奉神，神就那样侍奉他，你这个孩子就是活的见证，他根本不可能生孩子，现在要有这孩子，你看你好好去侍奉神吧，你侍奉神怎么样，神给你也给你个大的祝福。可是信仰的历程常常不像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是不是啊？真的不是那么，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是需要经过试炼的。我们再看底下说，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男人，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天有不测风云，是吧？天有不测风云，正是在这个收割的季节，我想家里人还是忙碌，天也很热，是不是？如果是收小麦的，我不知道这个以色列怎么样，在我们那里收小麦的时候是最热的时候，很热的时候。我想这个孩子可能是出于中暑。”结果做爸爸的又怎么样，又忙的啊，照顾不过来，就对他的仆人说，把他抱到他的母亲那里，然后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晌午怎么样就死了。 灾难常常一瞬间来临，是吧？让人怎么样？让人也是难以接受的。这么一个宝贝的儿子，是不是啊？老年得子，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却这个宝贝的儿子死在这个母亲的怀中，啊，喜乐化成悲哀，本来那样大的盼望，现在换成绝望。我们相信他做母亲的心中，这个有多痛苦。我们想，只有经过的人才能明白，是不是啊？才经过的人才能明白。到这时候，我想我们很多人会想，是不是啊？神，你既然把孩子给了我，你为什么把他收走呢？是吧？你还不如当初不给我呢。你知道，弟兄姊妹，死亡和疾病不是来自于神的，不是来自于神的，神是乐意祝福我们的。你知道在背后怎么样？魔鬼其实不喜欢那些忠心爱神的人。我们常常知道那些信主、那些好好侍奉主的人家，有的时候常常啊发生的啊难处，是一般常人难以理解的。魔鬼不喜欢那些忠心爱神的人。如果你洗脸糊涂的信主，洗脸糊涂的服侍，那神不根本不管你，懂了吧？因为知道你这样的服侍对他的国度产生不了影响。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神的朋友，你真的愿意侍奉神，你就成了魔鬼的敌人。魔鬼的敌人，他总是攻击那些爱神的人，无故的加增他们的苦难，要把痛苦、疾病、伤害加在他们的身上，好叫人去怀疑神的慈爱，叫他们得不着祝福。就像约伯一样，是吧？约伯也是真正的好好的侍奉神的人，结果魔鬼一个控告怎么样，让神允许撒旦去试探约伯，就把他的儿女财物怎么一时间都拿走了。但是我们知道，这都是神所允许的，好试炼我们的信心，好试炼我们的信心。你知道，尽管魔鬼有能力加害于人，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远超过魔鬼。你只要在患难中持守对神的信心，神会让你更深的认识他，更深的经历他，神就会把你经历的患难化成祝福，化成祝福。魔鬼有的时候会夺走神给我们的祝福，但是神要给我们一个更大的祝福，会给我们更大的祝福。啊，神赐福给我们啊，这个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神能够赐福给我们，神也有权利怎么样收回。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一切都是给我们一个信心上的锚链。没有一个人的信心啊，他不经过锚链会成熟的，没有的。你说我有信心还不行，那么神就，你说有信心，神就一定把你的信心放在实际的环境中来锚链，好让你的信心怎么样经过试炼变得更加宝贵在神面前，好让你更深的经历神的恩典，得着一个儿子是个祝福。你怎么，你的信心经过了熬炼之后，你真正的认识神，那是更高的祝福，那是更大的祝福。21节，他母亲把他抱上了楼，把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就出来。你知道吗？这个儿子死了，可是书念妇人的信心没有死掉，是不是？他没有死掉，他没有失去信心。我们看在这样的极度的痛苦中，他表现得很超脱，很超脱。我想一般的妇人，他要是儿子死了，马上哇就哭了，真的。可是，哎，这个书念的妇人却是那样的冷静、沉着。啊，他面对着孩子的死，他是能这样的交托，他就把他抱在楼上，放在神人的床上，然后关上门出来，谁也没说，你说谁也没说。你知道吗？他能够这样的交托，显明出他对神有种完全的依靠，这可不是一般的信心。你说这个可不是装出来的？你知道吗？这种镇静是来自于对神的深刻的信心。 你只有真正的认识神，你才会真正的相信他。如果他哇哇大哭的话，你怎么样？ 那是证明他对神就完全的绝望了。真的，在患难当中不要总是流泪，你要是对神有真正的信心。很多人说啊，完了，没有的，你只要有神，一切都不会完的。要知道，无论处在多么大的患难当中，你都不要觉得这是世界末日，不会的。只要神坐在宝座上，他依然掌权，你的一切都会好的。所以说，不论遇到任何的情况，不管遭遇多大的患难，你要一点一步疑惑的心，这个才叫真心，这个才叫真心。这个妇人她知道她所信的是谁，知道神是要给我们的是赐福分的一年，不是降灾祸的一年。魔鬼虽然是要伤害她，破坏她的信心，但是她知道什么呀？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孩子的死既然是神所允许的，那么神一定能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所以呢，他必须把他的儿子放手，就放在这个神灵的床上，然后交托，把一切交托给神，他去寻求什么？去寻求神的仆人，去寻求神，其实是。然后他就呼叫他丈夫说，22节，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匹驴来，我要快快的去见神，就回来。他的丈夫就不理解了，是不是？丈夫说，今天也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也就是也不是初一，也不是十五，是不是？你为什么去见他呢？他说，平安无事。你看，当你遇到这个事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平安无事啊？是不是啊？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啊？是不是？你知道吗？她为了稳定她丈夫的情绪，她甚至没有告诉她丈夫说孩子已经死了。他没有接受孩子死了就是死了的现实，是不是啊？你知道他对丈夫，就给丈夫说了，他丈夫也不理解。我常常知道在家里做丈夫的啊，对属灵的事怎么样一无所知，是不是啊？他知道告诉丈夫问题也不会解决，他只有遭遇到患难的事，只有去依靠神，去寻求神，去求告神，这是才能够解决问题，才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知道他是想要去找伊丽莎，因为他知道神既然借着伊丽莎赐给他这个儿子，神也能够借着伊丽莎让他的儿子怎么样活过来。他说，我要去加密山快快的去见神人，见神人。我们可以知道从他的内心里来说，他也是非常急切的，是不是啊？也是急切的。你知道吧，书念离着加密山有15英里，15英里啊，相当于50里地啊，而且是上山的路。你来了去了之后再回来，这孩子几个小时过去了，还能活过来吗？24节，于是被闪驴对仆人说，你快快的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迟慢啊。神于是夫人呢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这时候神人远远的看见他，对仆人接下去说，看那书念的夫人来了，你跑去迎接他，问他说，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他说平安。你知道吗？这个伊丽莎远远的看见书念夫人来了，就知道怎么样出事了。要是不出事的话，他不会平白无故的跑这么远来找他，是不是？要这么样。然后呢，夫人上了山，到神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你可以看看他的心里的痛苦都压抑着了，压抑在那里，是不是？都压抑在那里。然后呢，基亚西前来要推开他。那个时候可能像中国的古代社会，男女授受不亲，那抱着脚成何体统，是不是？然后真是基亚西不过是人，而伊丽莎代表的神。伊丽莎就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夫人，我想他一定非常痛苦。他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是不是啊？我什么时候我侍奉你的时候从来没想要你求你说给我儿子，我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欺哄我吗？我们知道这个妇人只有在伊丽莎面前才吐露出她心中的苦情，是不是啊？我们知道她的信心本来是很单纯的，是不是啊？她从来就没有把她的信心建立在求神赐给她一个儿子上。 他不是为求一个儿子才接待伊丽莎的，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爱上，他把这种爱付诸于行动，是不是啊？我们知道啊，我们很多的人，我们啊的信心就只有说啊，我侍奉神，什么呀，神就会祝福我。可是书念妇人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啊。如果一个人他服侍神，他爱神，只是啊他的心中的想象神啊满足我一切所需要的，这个就不是那么单纯了，是不是啊？当神不满足他需要的时候，怎么样？他的信心就会软弱，甚至就会离开神。这个不是神所写的，因为圣经说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那里，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宣召经文说到，人非有信，首先是真正的信心，你没有信心就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因为那些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必须信神在这里，无论在哪里神都与你同在，而且信他赏赐那一切寻求他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啊，很多人呢啊，信主怎么样，都是啊，有时经历了患难，或者他的生活中有一些需求，才来到神面前。我们知道在难处当中，你来寻求神，来信神，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完全可以接受的。神有时候就往往就借着一个人的苦难来拣选他，来拣选他，让他在特定的环境当中来认识神。因为只有在苦难当中，在受苦的时候，我们才谦卑下来，能够接受神的恩典。我想你就知道张伯礼也是这样，是不是？他走的那时候被全国通缉，他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是吧？他那时候容易接受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能把神帮助我们解决难处当作为一个信心的交换条件。我知道很多人是这样的交换的，是不是啊？交换的，神帮助我解决这个事，怎么样？我就信他，是不是啊？啊，神啊，帮我找到了工作，是不是啊？啊，神帮我解决这个解决那，哎，结果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最后他还是没有信心，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的。神的目的是，首先你要信神，然后神赏赐你，不是说啊，我一定要啊要得到了祝福，然后才相信。这种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我们求神的帮助是对的，是吧？我们有需要也是对的，但是我们的信心必须建立在对神的信赖上，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不是建立在我个人的需求上。不是说哦，神给我解决了问题我就信，神不给我解决问题怎么样不灵我就不信。这个信心不是真实的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应当是没有条件的。我常常说，我们对神的信心给神给我好处没不给我好处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是不是啊？一个单纯的信心就是神不管他给我成就还是不给我成就，我都会信的。这个信才叫信，这个信才叫信。你说啊，然后呢，伊丽莎就吩咐吉哈西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问他，人若问你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他脸上。你知道吗？我看着伊丽莎还是很有信心的，是不是？他的杖就代表权柄，杖是代表权柄的，代表着从神那里的权柄啊。让把杖呢放在孩子脸上，然后呢吉哈西怎么样拿着杖匆匆地跑着走了。我想他这个妇人他们后边的慢，但是这个妇人跟着吉哈西回去没回去啊？没有。你知道他想吉哈西能行吗？你能行不能行啊？不行啊，妇人信不过吉哈西啊，你知道吗？吉哈西他不是神人，他没有恩赐，懂了吧？他也没有爱心，不仅没有爱心，这个妇人可以看出这个人还有什么，还有贪心，你知道吗？你要读读圣经就知道了。所以这个妇人信不过吉哈西，所以呢他这个孩子的母亲对伊丽莎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你记得吗？这句话是谁说的？ 是以利沙当初跟随以利亚的时候，是吧？以利亚是 要升天的时候，怎么？那么以利沙啊，就以利亚就跟以利亚说啊，我神要让我去约旦河那里，你在这里等着的吧。他说，以利沙当时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我必不离开你。其实这个你啊，可以更重的是不离开神啊，真的。这是这个苏念的妇人在患难中持守对神持守信心的誓言，他不让任何的情况，不管任何的情况发生，他都不会离开他所信的神。我们知道，有的人呢、在患难中信心变得软弱，有的人啊，在患难中离开了神。我们知道，这个苏念妇人在患难中不仅没有远离神，而是更怎么样，坚守他的信心，在学会在患难中将他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你知道希伯来书3:14那里说，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和可夸的胆量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我们的信心，我们必须，我们一开始信了主，我们是本于信，依止于信，正如圣经所记，一人必会因信得生。我们的信心一直的持守这个信心，直到我们的信心变成真实的信心。所以说，我们这在现实当中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不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遇到什么样的患难，都不要离开神，要紧紧的抓住他，要紧紧的抓住他。你知道，我们知道很多人在患难中离开了神，你知道你离开了神，你还有什么呢？有的时候你想，如果真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们没有神的话，这个基督徒的盼望就完全的黑暗了。如果你离开了神，你还有什么盼望呢？神常常允许我们遭受一些无法解释的苦难，你知道，你只要信心不动摇，你只要紧紧地抓住神，最后你还会得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所以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能够说，唯有神我就有了一切。如果不管我失去了什么，只要我没有失去神，我就什么都没有失去，你就什么都没失去。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神还会把你失去的再重新的给你夺回来。因为你圣经说，我们的神是他是十五变为有，叫死人从死里复活的神。你知道，于是伊利莎就起身随着他去了。基哈西前去把杖放在孩子脸上，没有声音，没有动静。基哈西就迎着伊利亚回来，告诉他说，孩子还没有醒过来。你知道吗？基哈西按着啊伊利莎说的做了，没有醒过来。因为神不会将这恩赐来赐给他，懂了吧？两位赐他。我们看着这个妇人的直觉怎么样，是对的呀，是对的啊。伊利莎基哈西不能使孩子复活。我们看最后呢，32节，伊利莎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这孩子真的是死了，懂了吧？真的死了。你知道伊利基哈西不能使孩子复活，伊利莎能不能使孩子复活呀？也不能。因为真正让孩子复活的是谁呀？是神，是神。他也不能，他必须向主祷告。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里面，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祈祷耶和华。他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然后他下来，在屋子里来回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7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那么在这时候我看，我一看，这个好像这个伊丽莎给这个啊给孩子做人工呼吸一样，是吧？但是不是做人工呼吸啊，而是真正的啊，伊丽莎是有这样的祷告，是这样的迫切，懂了吧？祷告这样的迫切，他的心是那样的充满爱，充满爱。如果常常有的时候我们想，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真正的有伊利亚那样的爱心吗？ 由以利亚那样的迫切吗？所以说我们传福音给别人，我们必须从内心里去对别人有真正的关怀，真正的关怀。你看以利亚就是这样的迫切祷告，孩子怎么样，结果就活回来，就活过来了。36节，以利沙叫西哈西说，你叫着数念妇人，于是叫着他来。以利沙说，将你儿子抱起来。妇人就进来，我看那个妇人说话不多，是不是啊？却是那样的谦卑，他没有看到孩子抱过来哈哈大笑，抱着孩子就跑走了，没有。他首先怎么样，他没有急着抱着儿子就走，而是首先在以利沙的脚前伏伏一地来表示感恩，然后抱起他的儿子出去了。我们看到这个姊妹真的是个心里有神的人啊，他在患难中靠着信心能够胜过试炼，他能对神那样的忠心，神赐福给他，而且让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作为神对他信心的赏赐。我们知道圣经说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一个真正的敬畏神的妇人才是啊真正的啊爱神的人，一个爱神的人他才是一个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人啊他才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不，因为我们在这个书念的妇人身上看到，他不把属地的财富当做他的依靠，他用神的赐福去服侍神，把神给他的财富投资在天国，而且神赐福给他的怎么样，就远远超过他所求所想的。神赐给他的儿子，接着后来呢，神又收回他的啊祝福，神又收的祝福，怎么样，他的信心受到考验，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没有埋怨，没有抱怨，没有离开神，而是继续的寻求神，怎么样，神就让他从死里重新得回他的儿子来，证明了他对神的信心是真实的，是真实的。你知道书念妇人也是列在信心伟人当中啊，你知道吗，希伯来书11章那里有一系列的信心伟人，在35节那里说，由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就是指的这个妇人，就是指的妇人。我们知道书念妇人的信心可能激励着很多在困惑中的基督徒，让我们能够啊坚信的信靠神。我们今天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也想想啊，我们重新来看看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在哪里呢？尤其是当在我们人生当中灰心失望的时候，灰心失望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的旅程都绝对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所以我们应当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常常去读神的话，信心就是从神的话来的，而不是建立在神给我们的祝福上。你看着，哇，他侍奉神侍奉的好，神给他祝福，我也要侍奉神，你侍奉神，神不给你祝福怎么办，是吧？所以说我们信神，我们的动机是出于对神的爱，我们服侍神，而不是求神的好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信心就不会软弱，也减少了很多的疑惑、软弱和痛苦。你知道神爱我们每个人，圣经上说啊，一切都是出于美意，你知道他给我们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即使我们处在痛苦当中，你要知道啊，我们需要对神忠心，紧紧地抓住他，你只要不断地仰望神的怜悯，神他是信实的，他一定会让你经历书念妇人所得的恩典，让你得到拯救，让在患难中经历神的恩典，可以蒙，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可以得到祝福。我们知道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更需要像书念妇人这样对神有那样的信心。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今天借着书念妇人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我今天我来跟随神，我来爱神，我来服侍神，我到底出于什么动机呢？ 我是不是真正的相信，不管神给我祝福还是不给我祝福，他都是爱我的。不管我的生命中遭遇痛苦，遭遇患难，神对我的爱是永远都被改变的。主啊，我感谢赞美你。我们尤其是为我们在在有生命中生活中有试炼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你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在患难当中紧紧地抓住神，持守对神的信心。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起初的信心和可夸的胆量坚持到底，我们就与主有份了。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每个人的信心的旅程都不是那样的一路平坦的，但是我们求主的是当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你赐给我们书念妇人的信心，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主，一直到见到主的容面。谢谢主，你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